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个人天生都有相信的能力，无论人说是凭着信心而活，还是凭着信念而活，其实都是凭着相信而活。比如小孩子天生都相信养育他的人，放心地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从不会怀疑会有什么危险。我们每天出门乘坐地铁、公交车，是相信这些交通工具能载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我们的吃穿用行都是从小到大因相信别人、仿效别人而成了习惯，毫不怀疑。总之，我们从书本上、从任何地方学到的知识，都是因为我们看了、听了就相信的东西，包括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家庭流传的宗教信仰。然而基督信仰最特别之处是在于，即使基督徒也首先是因为这些同样的原因而信主，但哪怕一个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也不能因为熟悉宗教规则和家庭信仰传承就自动地成为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而是当他打开心门，让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他里面，他必定就会经历不是靠着个人修行和遵守戒规所带来的生命改变。这种个人化的奇特经验，是神的灵，或说是圣灵，在人的灵魂层面的工作果效。那么，信宗教规条和拜偶像的人，是相信规条和偶像的背后有灵吗？那一定不会是上帝的灵，因为创造主神不会用附着在某种物体的方式而存在，他更不会强行进入到人的里面，反而附着与强行进入是魔鬼撒旦邪灵惯用的伎俩和手段。这也是上帝为何会憎恶人拜偶像，因为人拜的不是偶像，而是偶像背后的邪灵。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2章7到19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20节。好，读完哈巴谷书的2章7到19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积蓄不义之财是自害己命，我的财富有没有让他人受损呢？” 根据经文的记载，巴比伦的财富啊，他们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的上头，以后这些不义之财将会变成烈火中的燃油，使巴比伦人呢就引火上身了。那么受害的城市和其中的居民，他们都会起来呀，跟巴比伦人去对抗。所以你看，金钱本身并不邪恶啊，神所谴责的就是贪爱钱财的心啊，和诡诈的敛财的手段。那么正如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10节他所说的，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么因此啊，不要为贪恋钱财而失去了对神的渴慕还有热心啊，也不要让金钱呢取代了家庭朋友或者是神的地位。好，或许还有人会忍不住的感慨，就说了，身为一名基督徒，烧香拜佛的事儿啊，我是不会干的。但是读了哈巴古书啊，我才知道原来偶像不单是指这些。没错，现代人拜偶像啊，似乎不如以前普通。但其实啊，拜偶像并非只是跪拜神祇，而是指啊，信靠人所造出来的一切东西，也就是信靠自己所创造以及所维持的一切。倘若我们口中啊说敬拜神，但却一心呢仰赖自己的银行的存款、家庭、工作还有事业，那么这便和拜偶像啊是没有差别的。那么请问你信神啊过于你手所造的一切吗？从这一章第5节开始啊，一直到第19节，那么先知哈巴谷他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啊，一连使用了5个有祸了啊，旗帜鲜明的就细数巴比伦他们的罪状。那么首先，加勒底人的第一项惹怒神的罪行就是他们南征北讨，贪得无厌。经文就记载在2章5到8节。那么在当时啊，酗酒他们是巴比伦全国的罪啊，无疑也是尼布甲尼撒的罪。那么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古代的文学巨匠还有作家呀，都可以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为这种酒瘾的罪行来提供有力的罪证。而根据先知书丹以理书第5章的记载，那么当伯沙撒王和国中群臣啊疯狂宴乐的时候啊，巴比伦城就被攻陷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那么此外，尼布甲尼撒他更是不可一世啊，贪得无厌的扬言呢、啊、要征服别国，那么最终他和这个国家也逃脱不了神的审判。好，在2章6到8节，那么先知哈巴谷啊，他就以讽刺的口吻就展开了一首嘲弄人的诗歌啊，述说神对巴比伦的惩罚的无祸之首。这第一个祸灾是针对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他们对邻国垂涎欲滴的贪婪以及侵略他国的勃勃的野心。尼布甲尼撒他率军呢、啊、入侵别国啊，对这些国家及其国民就强取豪夺，就欺压掳掠，以满足他病态的欲望还有贪婪。那么这个罪行啊，就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那么这种野蛮的霸道的恶行啊，已经激起了很多国家的愤慨，并且这些被欺压的国家还有人民，因为同仇敌忾，他们就纷纷的联合起来痛斥尼布甲尼撒他的恶贯满盈。有些国家甚至就揭竿而起来实施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扰害并且抢夺巴比伦。那么正如尼布甲尼撒他所代表的巴比伦呢对待他们那样。好，加勒底人的第二项罪状就是他们的贪婪还有骄傲。那么经文就记载在2章9到11节。这第二个祸灾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的贪婪和骄傲而来发出的。他企图啊使自己的王朝免受灾难的影响，但是呢他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结局。他因欺诈所得的财富啊将被他国所洗劫一空。他对他人残忍的恶习啊也终将作茧自缚来自作自受。好，加勒底人的第三项罪行就是他们以血腥取得他人的财富。经文就记载在2章12到14节。这第三个祸灾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的。因他贪求奢华的生活啊，又使用了血腥的野蛮军事战术。巴比伦的城邑啊以奴隶的劳力来建造而成，但是最终啊他却被火给焚烧， 成为一片废墟，而全地都承认耶和华才是真神。你看，总有一天呢，审判必将会临到，那是独一的永活真神必要被全世界的人所来承认的。这个荣耀的时刻就记载在哈巴谷书的2章14节，他有一首非常悦耳动听的赞美诗句来去预示。诗文就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加勒底人第四项罪行就是他们让邻国变得堕落邪恶。那么经文就记载在2章15到17节。这第四个祸灾针对尼布甲尼撒，为什么呢？因为他乐于使其他国家变得堕落邪恶，让他们就腐败不堪，因为他毫不羞耻，也因为呢，他毁灭了耶路撒冷和犹大。那么简而言之，尼布甲尼撒因为鼓吹不知羞耻的性生活，包括反常的性行为和纵情强暴而有罪。那么今时今日的电视节目、电影以及所谓的文学，同样啊也鼓吹这两种罪。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恶行，那么最终啊必定会招致神的责罚。好，加勒底人的第五项罪状就是他们拜偶像，经文就记载在2章18到19节。那么这第五个祸灾也是最后的一个，就指控尼布甲尼撒呀鼓吹巴比伦拜偶像的风气。那么这里边的语气啊就极尽啊辛辣讽刺，包裹着金银的偶像啊他们是毫无气息的。那么请问这些偶像它可以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根据哈巴谷书的记载，一个国家的衰败啊它会经历以下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宗教上的离教背道，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道德沦丧，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政治乱象。你可以回想一下，每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他们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那么长久以来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所以最主要的还不是政治的混乱，不是道德沦丧，那虽然这两样啊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啊是在宗教上的叛变，或者说是属灵上的叛变，人们就背离了那位永活的真神。所以一个国家的堕落是从拜偶像远离真神来开始的。有人又以为现在呀已经不流行拜偶像了，我们周围的人呢很少再跪拜偶像了，但是呢事实啊并非如此。今天很多人他们在拜金钱万能，在拜性，在拜享乐的生活。很多女人她们为了要成为一个有名的明星啊，或者是为了要升迁，于是啊就出卖她们自己的身体。我告诉你，只要是能够让你陷在其中无法自拔的啊，花费你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的，占据你啊全部的心思意念的，那就是你的偶像，那就是你的神，你的偶像是神要责备你的事儿。神说他是忌邪的，神说我造了你，你堕落了，我要救赎你，我要你的心。你看当一个人背离神的时候啊，他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错得很离谱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哈巴谷书2章20节，经文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好，我个人认为这是指啊，将来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那么当主在他的圣殿中的时候，全地都要静默在他的面前，那么所有的杂音、噪音、所有的抗争、所有的混乱，那么到时啊都会消失了。但是这也是可以应用在今天的。那么在这个世上啊，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 原因就是虽然主耶稣在天上，虽然他在他的圣殿中，但是呢，人们却不拜他，也不认他。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礼拜安静的时间，那可真的是太好了。如果大家都闭上嘴巴一个礼拜，那不是很好的吗？如果主持节目的所有牧师都闭上嘴巴，那不是很好吗？如果每一个爱说话的人都能够闭嘴，在全能上帝的面前安静等候他，那不是很好吗？哈巴谷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但是诗篇二篇第一篇就问了一个为什么，那么和先知哈巴谷啊，他的问题是一样。那么诗人就问了，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为什么那么吵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抗争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远离了神了，列国已经忘记了神才是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有一位学者啊，他说错了，他说神在天上，世上啊就不会有问题了。他说错了，神是在天上没错，但是世人呢所做的都错了，那是因为人没有去亲近神。今天的问题是出在人对神的态度错了。我们只有一条路，那么就像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经文所说的，唯一人因信得生。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么这一句啊，就意指当以面对审判的心态是立在神的面前。那么诗篇七十六篇八到九节，诗人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那么哈巴谷书的二章二十节就暗示了人在神面前是罪人，并且呢只能够谦卑地仰望他的赦免。今天有些教会啊，把这节经文就融入到美丽的音乐中啊，用来帮助会众啊在讲道前来去安静默想。可惜虽然字词很适合这种场合，但是这节经文的内容啊，其实是指耶和华要在审判中展示他的能力，所以全地的人呢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巴比伦人为了要寻求神的启示和指引，他们就发明了偶像。那么先知哈巴谷在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他就用了三个不同的词语啊，来去形容这些虚假的以及人造的神。那不过现今呢，可以不用太过注意这些词语原先的细微差别了。头两个字儿关系到这些偶像的造法，他们是从木头或者是石头雕刻而成的，啊，或是用啊金属来铸造的。那么第三个字啊，则巧妙地运用了指以色列神的常用字，而称这些偶像为没有益处的东西。巴比伦人他们期望这些偶像啊能够提供他们从神而来的引导，但是这些偶像啊实际上他们却是哑巴。你看，依靠偶像，呼求偶像，期望有所回应的必定会失望。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偶像他们是毫无生命气息的。一个人来到偶像的面前，非但不能够找到真理之源啊，反倒是找到了虚晃的师傅。所以偶像非但不能够发挥预期的功用，那么事实上啊，反倒引导敬拜偶像的人呢、啊、进入到错谬中，因为偶像使他们就远离了那位真的自我启示的真神。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二节他所说的，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么相反的，启示真正的源头，那么就在耶和华神恒常的地方，在他的圣殿中。诗篇十一篇第四节经文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弥迦书一章二节经文说，万民呐、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你看，要亲近耶和华，那么就必须要静默，这是人对神的圣洁和君尊的一个适当的反应，并且呢，也是敬仰神同在的一个表征，也就是信赖他的恩典，降服于他的旨意。 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一节，经文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从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你看，不仅是犹大乃至全地的人，那么都要如此的静默，他们最终都会承认呢，神才能够真正的来赐予知识。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七节，诗人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以赛亚书二章二到三节，经文也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你看，这个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啊，所谓的会说话的神像的狂热举动啊，以及崇拜者试图唤醒哑巴偶像的那个喧嚣的叫喊，那么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了。人啊，他们亲近所谓的无生命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啊，他们却是静默不语的。而人在静默还有敬畏中所亲近的这独一的真神啊，他却是说话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哈巴谷既然宣布了巴比伦的祸患，尤其把异教偶像的崇拜啊，当作所有祸患中最大的祸患，那么他要指出一条正路。不但以色列人要以耶和华为上帝，那么连全地的人呢，包括加勒底人也该尊敬上帝，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那么这句话中的为，它是最普通的连接词啊，平时可以翻译作正面的啊，比如说和，或者是于是啊，又或者是后来等等，也可以翻译作相反的啊，比如但是啊等等。那么到底每处出现当如何来处理呢？那么就需要读者呀从上下文来去做决定了。那么这里就用了为这个字，那么翻译者要读者呀感到强烈的相反连接。耶和华这个重点呢，在哈巴谷书的一章二节等经文中已经讨论过了，虽然不是每次用的时候这些重点都要强调，但是不能够否认呢，无意间强调之处依然是存在的。在圣殿中的殿，那么是指会众崇拜的一个地方。那么哈巴谷所崇拜的所在呢，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殿。那么通常有关圣殿有三个名词啊，一个是内殿，也就是至圣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殿，第三个就是内殿外殿加起来的那个总和。那么中文圣经上啊并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名词，那么在列王记上的六章一节用殿这个字儿。那么从中文翻译的文法来看，假如我们硬是要分析的话，那么是先描写殿，然后呢再限定是谁的圣殿。可是哈巴谷啊，它是以他的圣来去描写殿，那么实际的分别也许不多，但是呢这是哈巴谷啊它的语气结构。全地的人，那么这句话中的地，它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地，那么这里所指的全地啊，也就是普天下。好，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么这句话中的肃静静默， 那么在原文中啊，仅是一个字儿，其实静默已经足够了。而这种不作声的静默呀，是由恭敬耶和华而来的，所以和合本就加上了肃静两个字儿。那么近来肃静这个词啊，常被人所乐用，那么现代中文译本所用的就是肃静这个词。在他面前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翻译，这是中文文字结构和希伯来文呢巧合的一个地方。英文有时翻译面这个字啊十分的勉强，而中文和希伯来文都需要一个面字才能够真正的表达前这个字。那么在宣告五个互换中啊，有两段中间的停歇，那么这两段停歇是纠正有祸的人的态度，也是原则性的言论。那么这两句话呀，竟然成了旧约中啊最为人所乐于引用的金句，分别记载在哈巴谷书的2章14节以及2章20节啊，尤其是2章20节，因为主在圣殿中的圣词就是根据这节经文呢所谱的曲，啊，成为很多教会每个主日早晨啊所必唱的一首宣召诗了。哈巴谷书2章20节啊，就是要纠正偶像崇拜的这个缺点。偶像既然是人所雕刻出来的，是不会作声的，是毫无气息的，那么哈巴谷啊，叫人就不要去崇拜他。他不能不介绍一位与这些偶像完全不同的真神，而这位真神，他就是耶和华神，他是神圣的，他是与众不同的。那么当他在殿里的时候啊，普天下的人就都当肃静静默。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哈巴谷书3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啊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生命来自父母，如果不好好的保养顾惜，这生命就会意外或提前丧失。同样，基督徒如果不依靠圣灵的保守看顾，不用神的话语滋养，也会失去在他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显然，那些始终依靠世界和自己而不依靠神的人，究竟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都是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